对不对？大家平安。
平安。
谢谢你们有这样的机会。最近我看了一个影片，关于这个影片，这篇里面有谈到恶这个名词，当中的里面谈到了一个女孩子，她因为管教，结果她跟人家乱来，结果无意中里面她被杀害。被杀害这件事情引发了很多的社会上的一些动荡问题，媒体的追踪，这段里面我感受最深的就是今日世界人跟人之间家庭跟家庭的亲人非常疏离，在这种不正常的家庭里面长大的孩子，他们渴望爱，渴望关怀，他们宁愿去找一个犯罪的，但这个犯罪的只关心他，他就愿意跟他在一起。我看了以后就感觉到，当中里面他们是没有神，没有病，他们渴望的是被关怀，也希望能够有一种关怀的这一种对象，很简单，但连这个都没有办法达得到。所以看了这个影片，我感觉到很感动。一个没有神的一个时代，他们要去寻找这个果实，好像一个鱼已经离开了河流一样，他常常用一种灯塔的灯来照那个大海，也要看日出来盼望他们心中的爱，是找不到。今天我们何其有幸，我常常在想到我们如果有神，还能够来向他祷告，还在这边来敬拜他。无论如何，我们的以上不足，我们以下太多了，值得我们感谢。我们每一次我们来这里，我们就是感谢一次。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不是这样吗？这个会堂如果是今年一月份才有，让我们用到今年的八月份，何时能够再用到不知道，但至此我们还能够有这些人站在一起来帮助弟兄，大家在一起来敬拜神，我总感觉到这福祸，虽然人数不多，但是这又何妨？神难道一定要是那么多的人他才高兴？可是我们会受到这样的一种试探，人这么少，人家要攻击我，难道我们是对的吗？知道我也是在想这个问题，但是看了这个影片以后，我就认为说，众人都没有人来啊，只有我一个人啊，只要有这个会堂，他愿意让我能够在这里，我还是愿意在这边讲到敬拜感谢，众人没有，好像还在书里面所说的，啊牛棚这里面都没有牛啊，啊羊羊群里面都没有羊啊，哎呀，啊、我果树里面有没有结果啊？啊什么都没有啊，啊但是呢，但是他的那神跟他同在，就过了。我们有时候要被逼，被试验到底，可能就会在这个时候出现。今天我不在讲这一个影片，我是在讲以斯拉记的第五章。第五章里面跟第六章，它这两章最主要的就是神借先知让他们重新开口，然后呢，神帮助他们，一直到他们开口完成。完成之后，神呢，要让他们能够来侍奉他。能够来向他来献祭来守节期，他这里特别的节期是特别谈到是春季的节期，大概要强调是在这里。不过他中间最重要的一些写法呢，他是从第六节，他一直行到第六章的第十二节，这么多亚兰人是一种 公文式的一个来往的一个实际的记录。我们研究这个公文里面的实际记录，我们可以发现它有很多宝贵的这些地方。那我想我们就针对这一方面，我们一起来探讨。第一个我要讲的就是先知们。第五章第九，那时先知哈该和伊多的孙子撒加利奉以色列神的名向犹大和犹耶路撒冷的犹大人说劝勉的话。这个劝勉的话就是我们的翻译啊，他原来是说说预言。这个字本来就是有先知，然后他动词变成一种说预言。那因为说预言一般就是在劝勉人家啊，所以他就会说是说劝勉的话啊。但是我们要了解先知在说劝勉的话当中，我们如果去看哈该书，哈该书不过是两章，他从这个大约的第二年的六月份的一号开始讲，还直到同年的九月份，他只有讲了四次。这个四次的当中里面，他说的预言很少，但是呢，劝勉责备的话很多。他责备什么？他说：“这个神的殿荒凉，而你们呢？你们个个都有你们自己的天花板的这个房屋。那人都有房屋可以住，住得蛮舒服的，而神的房顶都没有。”神好像一个乞丐一样流浪汉，在外面流浪，他根本没有一个屋顶可以遮风避雨，他是用一种鄙视的说法来说。当然了，我们今天我们不是这样，但是如果就比较深入的一个强调点来讲，神殿真的在我们心中，我们是不是重视我们身体的这一个外面的这个需求？我们可以得到一个房屋可以安睡，可以吃喝，还是我们里面灵魂的深处有神真正的居住在我们里面吗？那就是哈该先知在责备的地方。我们的灵魂深处真的接受了神在我们里面，以他为大为尊？不介意，因为如果遇到实际的现实状况，很多人的内心深处的里面就显出来了，他不是以神的自己为最大最尊做他的基础，而用其他的来代替。当时我的以色列人就是这样，所以先知告诉他们说，你们要检查自己的行为，为什么你们今天的收成不好，为什么你们得不到神的同在跟祝福，就是你们的内心深处的里面，你们的问题没有解决，所以神才外面使我，让外邦人来阻挡你们，渐渐不成功，也让你们自己的说成也不好，你们存不住。这种内外的问题都是从最根本人的内在没有以神为中心来做他生活的一个重心。今天我们说的基督徒真的达到这样的基督徒太少，他们说来他们来聚会，可是他们实际上的机会一个礼拜过一天，这一天也不过是两个小时最多了，一天花两个，一周花两个小时来拜神，其他的六天还有其他很多的时间他们来干什么？自己扪心自问自己在干嘛。当然很多人都说我们还有生活上的需要，我们有家人，我们需要什么什么，但有没有问神需要什么？没有，很少很少安静的在神面前说，神啊，你给我们这么多，给我们身体，给我们家庭，而我呢，我献给你的都是。哈该就是在讲这些事情。首先，当时的宗教领袖跟这一个政治领袖和长老们， 他们天德是做这个先知的责备的话，我认为这个才是最重要的。第二节，于是撒哈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撒达的儿子耶稣亚都起来动工动手建造耶路撒冷的神的殿。底下说神的先知呢在那里帮助他们，帮助这个字就是支持，好像信心一样，一把手一样的在旁边把他牵引，把他支持，让他稳固。这两位领袖人，他们不会因为先知的责备，他们的退后，说你侮辱我，你不给我面子，他不会这样想，他是想到说你说的对，因为神的变光了。今天我们只要想一想，如果今天我们的内在深处没有神同在，没有神的这一个运作，他的启示是那么的少，他跟我们是关系是那么的疏远，以至于我们人跟人之间也很疏远，他们只想到他们在这方面的亏欠，所以他就听了话。无论就是这样的一种听话，导致于神的同在以及先知的帮助。所以一面有他的预言来做一个劝勉，另一面也有我们本身愿意来听先知的话，然后才会带来了神的先知的帮助，以及第五节说的神的眼目看顾。神的眼目为什么要看顾？因为他们这些人听话起来见证，简单讲，他们还是回到以神为中心的这种信念来重建生命。因此我们今天，我们真的能过来重建生命吗？这才是真正的一个关键。第二点我要讲，就是河西的这一个总督，他们这一帮人，这个是在当时来讲是质疑这一个以色列的省长，因为总督在当时来讲是等于是波斯国有这一个二十几省，那这一个二十省区里面每一个省区里面下面有管的差不多100多个所谓的这一个省长，所以这一个总督是省区里面的总督，下面管的就是所谓班多西路，每一个省长都称为一个巡，一个小区的巡巡，所以本来他比他还大，他可以命令他停止，可是他没有命令他停止，他反而呢，说那等我来做告，他底下就是做告的一个详细内容，他去怎么做告的这个内容，他就重复的在第八节，他特别来谈到说这个八节的时候，他说王看知道我们往犹大神去到了至大神的殿，这殿是用大石头建造的，梁木插入墙内，工作甚殊，他们手下更多。然后第九节他就特别讲到问这些长老，长老在眼里是说白寡的，那灰白的就称为老人，所以古代的人是以老人来治当时的人。他问这些长老说，说谁降职让你们建造这殿，修成这墙？修成这墙不是一般我们说的圣城的那个城墙，它应该是指殿的里面的殿梁，或是梁柱，大概应该是在讲这个。那谁这样子让你们建造这边的修这个梁柱呢？然后问他们负责人的名字，那要把他们这些首领的名字来做报给王。我看到这里是深深感觉到说，你建殿的人很多，但是敢负责人这个名字，今天教会里面我们来这里，领袖们是应该负责任的，对内负责，对外负责，所以要身担起这种领袖的这种职责，他必须要有老人，他不能年轻人， 有这些领袖的必须要诚实的来告诉我们是谁，这个是一个重大的一个人生。如果人家控告，一般不会控告一般信，他会控告的会抓的就是这些领导。所以不要想看领导人，他们要负很大的责任。那么他们这些领导人怎么回答？从第十一节到第十六节，首先他们说他们自己是谁，再来他们会说为什么我们今天会再一次要来重建的原因。那十一节说我们是谁？我们是天地之神的仆人，这一点很重要。我们是神的仆人，而这个神是天地的神的仆人，他不是人的仆人。人的仆人要服侍人，神的仆人他服侍神。那么神的需要是什么？是不是神的仆人需要重视？所以他说我们今天是要来做一些重建圣殿，而这个圣殿是以前那个以色列大祭司建造的，所以我们要做这件事情。这是我们为什么要来讲重建圣殿的重要性。我们是什么？这些仆人们代表的就是以色列的血，我们所有都是以色列的血，我们都是神的仆人，我们不是主人。所以神的仆人做神交代的事情。我们两位圣会也是为了这个原因，我们再继续在一起做好神仆人的工作。但是我们有过去的这些错误，从第十二节有讲到他们的列举所犯的错误来的遭殃，就被引到圣殿都被破坏。然后再到第十三节，他说他首先有巴比伦王古列元年。那巴比伦王在一章一节是说波斯王，那这里称为是巴比伦王，应该他是说巴比伦现在是被波斯王所统治，所以波斯王也称为巴比伦。这种情况的话，就好像第六章那边第二十二节，你看看第六章二十二节，他又讲到一个又使亚述王的心转向他们。我们知道亚述王这个跟他们脱离得太远了，因为亚述王是让北国以色列人灭亡的被掳到亚述去，他现在是又赶到亚述，所以他故意他把波斯王把他换另外一个叫做巴比伦跟亚述，那这就是历史上的变迁。这些历史上的君王事实上都是在这位神的旨意之下，他让他能够来重返亚述，也能够让他被灭掉，他让巴比伦王能够被统管以色列，也让巴比伦被波斯王灭掉。因此今天的波斯王事实上他也要了解，就是说今天他这个王是因为天上的神让他做。所以特别在谈到了神使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王他来拆了这个殿，但是十三节说但是巴比伦王古列，巴比伦王古列这个是波斯人，跟巴比伦这个加勒底人是不一样，所以同样在做巴比伦王，可是不同的人，一个是加勒底人，一个是什么？一个是波斯人。所以世界上政权的这一个摇动啊，或是怎样的移，这个我们都看在眼里。从第十三节他谈到古列元年他开始降职，然后遵照这一个所谓的尼布甲尼撒里面所说的，然后交给一个叫示巴设的神长。十五节说你把这些器皿带到这个尼布甲尼撒殿中， 他们认为我们今天所建造是根据你们的老祖宗，就是五类。大力乌是五类的孩子，有人说了，所以你的父亲或是你的父王所说的话，今天有人抵挡他，以至于造成的我们今天这一个被停止。现在我们在恢复你父王的命令。好，所以十六节谈到说，这是发射就来见到这个殿。那他说，这个殿从那个时候到如今呢，尚未造成。他把那一种被停工的那一个原因，他都省略。他只强调说，到现在虽然建造，可是呢，他还没有完全造成功，这个事实。然后呢，讲完了，我们来回顾一下十一节到十六节。这些重庆的这些人，他的实际上的一个报告，他们的心态很重要。他们认为，我们今天能过来重建神的殿，是要回顾到所罗门王那时候，他是以色列一个大君王，而所罗门王能够建殿，是他的父亲大卫王遵照神的旨意，他一生照着神的旨意来行，除了那一件犯罪的事情之外，然后当他的儿子来重建这个神殿，来建造这个这么大的美好的这个神殿。反过来讲，他们的列祖不听神的这一个立约典章，才会惹来这些祸患。所以他把这一些历史的这一个原因，他告诉了这一些总督，而总督也一五一十的去报告了这个大力乌。这一点就可以了解到说，以色列人他们的历史呈现在外邦的这个君王的这一个的耳朵，让他们也了解到以色列的历史跟世界的历史是接轨，彼此可以联系在一起。这要告诉我们什么？我们不要小看谁，因为以色列的这一个圣经的历史就关乎整个地球这一个重要的一个历史演变的脉络。为了这个，他才需要记载这些事情。我们再过去看第十七节，十七节里面他比较强调的就是他们不敢自我主张，他还要请示这一个王，请他去查一查这个古墓当中里面有没有这样子。查完了以后的话，他还要问他到底王的心意如何，就是有这种事情，但是你同意吗？他们很尊重现在的王，他们也得罪不了，他们认为这个王现在需要让他们实际上下旨意说你同意，确实古列也这样子说啊，你也同意，不然他可能会掉。哎，虽然他是他的父母，可能是他父母。那这样的一种请问，我认为是一个最这里的一个最中心点。好，我们看第六章。第六章的第一节到第五节强调他们巡查里面的内容。第六节谈到第十二节是谈到他们所下的旨意，这个都是雅兰的。那第六章里面的第一节当中，他就降旨要巡查。巡查这个字，就是跟我们所谓的第六章的二十一节，我们再看一下。六章二十一说，他们要寻求亚威以色列的神，这个寻求都一样。巡查这个典籍，那和巡查亚威以色列的神，他把它用同一个字。这个字是表示他很努力的寻找，小心的求证的意思。好，那么他去寻找，果然是在马拜神亚马哈城的宫内，他找到马大神亚马哈。亚马哈是什么？亚马哈以前是马大神的监城，监城啊。 那这样的一种精神里面的放置这样的一种档案，那么这样的档案的内容很有趣，从第三节到第五节，它所记载的跟第一章一节跟第四节比较不一样，你去把它比较一下。第三节他讲到说，古列元年他降旨论到耶路撒冷神的殿，要建造这殿为圣殿之处，建立殿的根基，殿高多少多少多达。第四节，用三层大石头，一层新木，经会要注意防护，为了神殿的金银器材，就是尼布甲人说啊，从耶路撒冷带到巴比伦的，要归还带到耶路撒冷的库中殿中。各按年数放在神的殿，你再去仔细对照一下那第一章，他特别强调的就是，这根本你可以发现，这个人为的这个轨迹很清楚。古列的他们这些的这文书的，省略的这个所谓的耶和华就被神的名，以及有关于就被神的名要怎样怎样的，这些都省略。可是我们知道，他们今天这些记载是最原始的这个资料，而第一章第一节一直到第四节那边的话是更改过，那这样会引发一个问题，就是什么？一定会引发，到底圣经原来是什么？圣经原来是照如实的一个历史记录呢，还是经过编辑改编而变成一种教导式的资料呢？这一点我们还会好好要来做一个比较。我认为圣经它当然是要根据原始的资料，就像第原始资料第三节跟第五节一样，但是圣经的编写方式以及它编写的目的，一个是用文学的一个角度，然后呢要来达到他要教导我们的目的，这个就是为什么这里的原始资料跟一章不一样。所以当我来看到这一段的时候，我会有很大的醒思。我们今天研究圣经，我们要注意两点。第一点，我们要注意到它的文史文学方式的一种写法，因为这种文学的方式跟原始的资料不一样。原始的资料我们会发现它很简单扼要的来讲到这些建造的这些规定，哎，但是更改过的第一章那边的话，它已经省略了一些没有这里面所写的，没有，好比说这个要建在这殿为献祭之处，这里很清楚这个殿的目的是要为了要来献祭，一章没有讲到说要献祭，他只是说重建神的殿，难道让他们甘心献礼物？但是他这里说这个殿是为了来献祭。再来看看后面第十节，他又强调是好叫他们献馨香的祭给天上的神。献祭给天上的神干嘛呢？要为王和王众子的寿命祈祷。世界上的王，他们反而在这个原始资料里面强调献祭，以及呢要为王和王子的寿命来祷告，这两点，这个有趣啊。但是以色列人他们的这一个圣经的编写呢，把这个省略，因为他们深知道这本来就要这样叫做，这不要再写下去，哎，他反正他可以把它省略掉。这也是我们大家在这里稍微大家提醒一下，什么是献祭？在古代的人来讲，你祭祀给神，你才是真正在拜神，没有祭祀给神不是拜神。我再讲一遍，你去侍奉神，你对神表示你对他的尊敬，你一定要拿东西来，简单讲就是拿供物、供物跟礼物，拿手里面不可空空，一定要
不要
两手像酸，你们切的时候的两手像香蕉，不是的，不可以这样子。你宁愿一定要有东西，要扶着东西缝上，那个缝一定要扶东西。你有那个东西来，表示你在拜神；你没有来，你不是拜神。我们今天来这边，来为这边圣殿来拜神，我们带着什么来？神来做事了。我们就是这个吗？你带什么来给神？得罪的神还要喜悦，不就随便来拿一个东西来就好了。第二，殿的根基，殿高多少，尺寸多少，规格多少，材料多少，最后他谈到经纬，还要谈到那个器皿，特别强调这个器皿是尼布甲勒把它略到巴比伦的，要归还等等这些东西。所以有一些更改，但是这个最原始资料里面，他们发现，他们应当要按照这个原始资料来让他们重建圣殿。好，那么巴比伦王知道了以后，他就下命令，从第六节到第十二节里面的下命令，第六节跟第七节是一个重点，他重点讲到的就是你们不要去干涉他们。第八节一直到第十二节用两个重复的命令，第八节说我降旨吩咐，然后呢第十一节又说我在降旨无论谁，这两次都一样，连我都同样，连我都说从我来发出命令，从我来发出命令，以下这两个命令都要遵守。第一个，向犹大人的长老为建造神的殿当怎么写，以下再谈到经纬问题。这个很实际啊，重建要拨公款，公款的目的在第九节就是要有什么样的一些东西，就是祭品啊。那么第九节的这个祭品，一个是献燔祭，好，燔祭有两种，一个他特别强调就是公羊啊，公绵羊和绵羊羔，以及呢那些素祭，所谓的麦子啊、盐、酒、油，这些是素祭。那燔祭跟素祭是联合在一起，这古代都是这样的。好，那都要照耶路撒冷祭司的话，每日供给他们，不得有误。我这个话很严重，你每天都要供给。所以耶路撒冷祭司要什么，他要什么的，那你要每日都供给他们这些东西。我再讲一遍，本来这些燔祭物在圣经上来讲，好、哦，应当都是这些人民，他们甘心得利的愿意来到神面前奉献给神，是以色列先民。可是他你们今天说的说，他们今天他们要的这些燔祭物，反而是你们要供给他，这点很特别，好、哦。所以这个圣殿成为万民祷告的殿，不是没有意思的、哦。在这里已经慢慢的演变，让他们了解了。事实上，这殿是要成为万民祷告的殿。就第十节来讲，他谈到献馨香的祭，以及呢为他们这些王的寿命来祈祷。他谈到祈祷，如果我们更深入去看。事实上重建圣殿比较实在的就是这些王和他的王子他们的寿命，啊，你们为他们的寿命祈祷，让他们能够长寿，让他们呢能够好好的平安，啊，国运兴隆。大概他们一般会建殿就是这个目的。第二个，他讲了下了第二个命令，谈到更改问题。这个对于更改命令是就波斯王来讲，他们如果用王的意思 以及当时候他们其他人这些承载他们的印章一盖下去，绝对不能够更改。所以但以理书里面有谈到，当但以理被陷害，王的意旗一盖印，不能更改，但以理就要被丢到这一个狮子坑的里面，就是这个。如果我们看以斯帖记也是一样，谈到王的意旗不能够更改，然后他这里也讲到说，那个王的命令不能更改，更改的人类，他谈到一个很严重的后果，谈到呢他的房屋被拆砍，拆出一个梁木，这个人的这个房屋被拆掉，是用梁木被拆掉，这等同于第五章，我们注意到比较一下五章的第八节，这便是用大石建造，梁木插入墙内。你如果更改的人，你没有让神的殿里面有粮，今天我就让你的家没有粮。看他的意思是，好，那第二个要把它举起来悬在其上。有人说这个是不是电视架啊？电视架。不过古代的罪犯好像也有这样子，把它悬起来，把它垫起来，公开示众。所以他不是没有家，他连他自己人都要公开被侮辱、被示众。最后第三个就是他的家族混堆，哎呦，那混堆脏的要死，没有人敢去买，没有人敢去住，这是很严重的。第十二节他谈到，又谁更改的话，这殿，那么耶纳使耶路撒冷的殿做他名居所的神，把他灭绝。哎，这里是王要把他灭，那么这里转变成是神是以这一个耶路撒冷做他居所的，神要把他灭，他付诸于神的事情。啊，这一点的话，那就是他对于这位神他蛮信的。跟他讲这话干嘛？他觉得他说他这样对神要诉诸诸己。十三节他谈到说，他们这三种人，他就来急速筑起。十四节到第十五节，他比较特别谈到的就是这个十四节跟第十五节对应的前面五章一节和二节，都谈到这两位先知来做劝勉，然后他们就遵照神的命令和王的命令，就建造完毕。那很简单，怎么建造，怎么方法都省略。很简单的就记载他们去遵行，所以第十三节跟十五节简单点就是他们彻底去遵行，就算了，做好。把为什么要建造的那个原因和过程，那写得很详细，然后建造的一个完成的那个内容省略，很简单。那你会发现说，重点就放在第六章的一节到第十五节，最后十六节一直到第二十二节，他讲到的就是三件事情。一件事情就是他们去献礼，欢欢喜喜的去献圣殿这个礼。第二个，他们欢欢喜喜的去守这个所谓的逾越节，以及他们欢欢喜喜的他们的去守除酵节。中间最重要的就是第十八节。并且派祭司立位人按照班次在耶路撒冷侍奉神，是照摩西律法书上所写的。建圣殿最主要就是能够按照班次，哎，谁今天被安排来领会，谁今天被安排要来弹琴，谁今天安排要来干嘛，每安息日都按照这个排班，大家各尽其职，做好侍奉的工作。而这侍奉工作是照摩西律法所写，律法里面怎么讲他们就怎么做。为什么要这样？因为以前就是不照这样做，结果殿被毁掉了。所以殿被建造成功的目的是要来按照摩西律法来写，这才是他的最主要的重点。至于呢献礼啦或是守节，这是其中的每年的一次，而这里是每天他按照班次来做。所以我最后要讲的就是，他 谈到所谓的二十一节这节，这节也跟守节有关系。我念一遍，这里似乎你要讲两种，但在解释上有人讲成一种，从被掳到的之地归回的以色列人，和一切除掉外首长外邦的污秽，归附他们，要寻求亚威以色列神的人，多吃这羊羔。从被掳之地归回的以色列人，我们都知道，这个都是纯粹就血统来讲是以色列人，因为他们特别记载他是谁呢？是被掳之地来归回。但是底下的问题在这里，和一切除掉手染外邦的污秽，归附他们。这个有两种解释。到底这个人除掉外手染外邦的污秽是谁去除掉的？是谁？有人说是以色列人除掉外邦的污秽。他们把归附他们，原文把它改成为他们自己，也就是为以色列人他们自己，把这一些外邦人的这一个污秽把它除掉。因为这个就中文的含义是这样子，他底下说要寻求亚威以色列神的人，他也认为说这个你是以色列人，所以他们要来寻求以色列神。这是这种解释，一般大部分都是这样讲，表示说这些人多是以色列人，多吃这个羊羔。可是如果我们看原文，我们可以发现他应该不是只有以色列人，因为后面这一句话用汉一切表示说这是一个对等连接词，汉。然后呢，一切就是每一个人他是除掉外邦的污秽来归附他们，这他们是谁啊？当然就是归附以色列人。那么这里的话就讲到这些人除掉污秽来归附以色列人，要来寻求以色列神的应该是外邦。这两种说法也是各执己见，很难说得通。因此我们要来看比较相关的、相同的，就是尼希米第第十章。请看尼希米第第十章，我特别多说一点，因为这一节很重要，好，我所以多说一点。第十章的第28节。其余的民，祭司利未人所门的歌唱的尼提人和一切隔离邻邦居民归无神的立王的，愿他们的妻子儿女凡有知识能明白多随从他们的贵族的弟兄等等。这里呢有一个字，就是隔离。隔离在这一个以斯拉地叫做除掉，就相关的说法，其余的民，这是指以色列，还有就是祭司地位的，所门的歌唱的喊尼提林，我们知道尼提林是外邦，是奴隶，所以今天能够跟外邦人来隔离，不是只有以色列人。尼提林人也是跟外邦隔离。底下说一切隔离邻邦居民，邻邦居民就是外邦，那么要来归附神地王。这些我用这一节来告诉大家，我认为守逾越节在出埃及记的第12章后半段那边有谈到，如果这些没有受隔离的外邦，他们要吃逾越节的羔羊是不可以的，但是他们的仆人可以，他们用钱买来的仆人，这些可以。如果这些人要吃逾越节羔羊，他必须要受割，外邦人也可以来吃， 因此这里强调吃逾越节的羔羊，不一定就是外邦人。所以我认为第六章的二十一节这边的人应该是包括外邦人在内。因此我们今天来讲这个道理，就是说，就是外邦人，你也把它不能够把它分别出来说，今天你是外邦人，那是我是犹太人啊，犹太人才来守安息日、守逾越节，而我们不是犹太人，所以我们不是犹，回不来就是这种理由说不通。我要根据以赛亚书的第五十六章，五十六章里面的第二节，以赛亚书的五十六章的第二节。五十六章以赛亚书五十六章的第二节跟第三节，特别到第三节，他说：“与亚威联合的外邦人，不要说亚威呢，必定要将我从他的民中分别出来。跟亚威联合的外邦人，他不要说神一定要把我从他的以色列民当中分别出来。也就是说，只要大家都愿意来归服神的律法的。”犹太人和外邦人一定都是神不分别。就我们今天这个新约的时代来讲，有人说以赛亚书就是新约的福音书，预言新约福音书。而今天我们在预言福音的福音书上里面谈到说逾越节和或是说其他节期，也按照以赛亚书里面所说，外邦人记载是归服了这位亚威守他立法的这些人，他就不会没有被分别出来。这是我在今天在讲到正道上面特别多说一点。最后我要特别来回顾来谈到第五章到第六章，是所有的圣殿当中重建圣殿的一个历史记载，但很简练，它根据的就是外邦人的这些历史。但是这些重建的这一个这个历史，它把它延伸的很广。如果你去看撒迦利亚书，你去看哈该书，你会发现一点，它不是在讲当时候主后五百二十一年大利乌王二年那时候的事情，它从它一直延伸到这殿将来的荣耀要。大过现在的这个模样，那在讲谁？他又特别来谈到，神不但要郑重主义，他要郑重天，让万国的珍宝座要来到这个圣殿。希伯来书的第十二章最后那边有谈到，他谈到说，神今天要给我们的天上的这个圣所，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那边有天使的群体，那边有审判的神，那边有很多义人，那边有耶稣基督和他的宝血。他说那样的一种神的国度，他谈到那段时间的时候，他说神要震动天不占地，连天都要震动，然后呢神要把不震动的国要赐给我。他对我们说，我们要对这位神非常敬畏，因为神是烈火。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他告诉我们，以色列人他们对神进进菜菜随随便便的时候，神对他说进进菜菜随随便便，因为神是烈火。我们今天对这位人为神，他除了慈爱之外，是因为我们守他的约，蒙他的恩典。我们如果离开了神，像我今天所说的那个恶人，像日本边那里面的恶人，他们没有神，他们渴望神，达不到神给他们的爱。我希望大家有这样的一种觉悟：神又是兼爱又是慈爱，但神又是烈火。重建圣殿事情这件事情，就新约的角度来讲，耶路撒冷在主后七十年，他们都不愿意听耶稣基督所说的话，就是在主后三十三年以后，他们大大的逼迫这些使徒，到主后的六十六年，总共将近有四十年的时间， 神给以色列人，但他们还不悔改，神就把他们敬拜神的这个圣殿取掉了，再一次把它毁掉。一直到现在，以色列人到现在为止仍然没有圣殿可以敬拜，他们只能在会像我们现在一样，变成了没有什么分别。犹太人在会堂，我们今天也在会堂，你在哪个地方你都在那边敬拜。他们的那一种素来立足神应许立为他们的那一位基础一定在，现在还不能回去。神把这种敬拜的这个权利把他们夺走。我希望就属灵的含义来讲，大家可以来做一个见证，你都要回去。我们来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我们今天聆听了神你的话，你爱以色列，你照着你所约时间爱的这样的一个天使，你借着先知来劝他们，愿意来听你先知的话，所以他们就重建了神的圣殿。天父，我们的父，你帮助我，我们也照着神你先知的话语要来重建你的圣殿。今天你仰威圣会的这个圣所在你的面前，我们仍然有这样的礼恩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愿你帮助我，你的先知的时候来帮助我，让我们能继续，也让你的神的眼目来帮助看顾，让我们所重建的工作能够就像第六章所写的，无论谁更改这样的命令，无论谁破坏神的殿的重建，愿神那位住在耶路撒冷神的这位神来灭绝他们。但是如果所有愿意来遵照神你的旨意来行重建你圣殿的，愿神赐福给他们，愿神与他们同在，让他们能够快快乐乐能够来一般不但是犹太人他的乖乖一同来欢喜的来守你的节限。愿神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呼求，荣耀归给你，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